好，谢谢陈杰啊，刚刚你的诗歌哈啊，他就从带我们用敬拜的心呢，敬拜的诗歌，一直到带出这个在主里面，我们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讲到这个葡萄的枝子啊，葡萄树的枝子啊，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大家平安。首先呢，我要恭喜这个于伟兄呢，还有丽坤姐啊，那他们前两天生了一个4.1公斤的健壮的宝宝 Timo 他的本名是田彻，那小名呢是天天，天这个是上天的天，天上的天，第二个天呢是添加的添哈，加添的添，那愿这个神呢保守丽坤产后的康复。也祝福天天呢，在爱中能够健康的这个成长。那另外，我们家媳妇 Crystal 呢，也谢谢大家的带导人生的保守周五的前两天周五的手术呢，很顺利进行了。那现在已经回到家中，在家中休养。那我们刚刚领主餐的这个葡萄汁是这个葡萄树的果子榨出来的。那我不晓得 Manham。超市的情形怎么样啊？在美国呢，从这个8月中下旬开始呢，这葡萄呢就突然便宜了起来啊。那平常2、3块钱一磅的葡萄许多超市都会卖半价啊。那有的超市，比如说在中西部，我们刚搬来之前住的 Dayton, Ohio 啊，那边有。大型的这个连锁超市叫做 Kroger，那这 Kroger 呢，它甚至还卖88分钱一磅，进美他最喜欢的是这个加拿大的大葡萄。那昨天我们去儿子家看媳妇，我们去超市呢，买了一个小母鸡，想说这个炖个鸡汤给我们媳妇进补。那同时呢，我买了一串葡萄要给进美。就回家的时候，就葡萄忘了放在这个儿子家的冰箱。是，秋天呢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啊。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说以赛亚书中所提到这个葡萄树的果子、葡萄园。那我们大家呢，我们就把手边的圣经呢，或者是呢我们手机的这个圣经的 App，我们把它打开，我们就翻到以赛亚书第5章。跟第27章啊，那我们一起先来读第5章1到2节。来，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以赛亚书27章，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你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呢，他提到说，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枝子，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15章的经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借着先知以赛亚，还有使徒约翰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到主你自己的医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Amen。好，那既然以赛亚呢，他在第五章 第27章呢，他都用葡萄园的葡萄树来小喻我们。那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葡萄的成长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这个果树学或者学园艺的啊？静美其实他大学的时候，他本科是大一的时候是念森林系，跟树有关的。那大二到大四呢，他转了就到园艺系，所以当然他们要学果树学那在冬天的时候呢，叶子掉了以后呢，那葡萄树呢，它就会进入这个冬眠期进入冬眠期。那进入冬眠期呢，很重要，就是说在每一年的冬天呢，或者是要初春的时候呢，那它会这些果农呢会把树苗呢给定植、修剪枝条，或者是呢用剪枝的方法来繁殖。那为目的呢是什么？要修剪它呢，就是要维持这个树的形状方便于采摘。大家看到这个图这个葡萄树都是很一致的。那同时呢，它选择这种健康的枝条跟芽，让这个芽能够发得好就在初春的时候。啊，同时它控制每一根枝条上的这个芽数呢，跟间隔我想很重，剪枝是很重要的。那静美常常觉得说，他以前果树学的不好，是因为他舍不得把那个修剪改善这种果实，这个修剪目的也是为了改善这个果实的这个质量，让每年的收成呢能够很稳定。那到了这个2月春天开始要到的时候呢，果树这个葡萄树呢就会萌芽发新芽这个时候就要为这个葡萄树来除草施肥。那个葡萄呢，它是一种藤本的植物很怕潮湿，所以当这个枝叶呢渐渐长出来的时候呢，就要配好支架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支架这边让它能够攀爬生长那长大成熟的这个葡萄树呢，它到了春天萌芽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圈起来很多地方就是在这种新枝条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会变开许多这种淡绿色的这种小花。那这个葡萄树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因为它的花期很短，很快呢，它就会结这个果子。那这个果子的这个营育成熟呢，大概需要85到120天。如果气温高的话呢，那成熟的速度就会快一点。那这个果实它的梗转褐色的时候呢，这果实的外果皮呢会出现一个白色果粉所以大家去超市或者是到农副市场去。买露天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葡萄外面有白色果，就是它成熟了，它那个葡萄的香气就会出来，同时会显现这种品种特有的这种色泽就是葡萄已经完全成熟，可以采收了。那收成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是那栽种的园丁，你是希望采收那甜美多汁的好葡萄呢，还是又酸又苦的野葡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情节好葡萄跟野葡萄。以赛亚呢，先知以赛亚，他担任这个先知服事的时候呢，他历经了5位南国犹大的这个君王，这大概是经历最多君王的这个先知就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跟马拿西。那真正的先知呢，不是说未卜先知不是铁口直断也不是说好像这个，好像看这个 Lotto 他说这名牌在哪里这种股票分析师我想我们很多人也许都有为了这个将来要退休在股票市场有一些投资那他不是这种股票分析师名牌在哪里，而是呢。预言呢，直接来指向说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神对先知说什么话，先知呢就直接的来转述 那所以既然是神的话，是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呢，那这个话将来先知所说的一定要应验的。那目前还没有发生呢，是因为神的怜悯可能是时候未到，或者是呢神愿意人来归向神，能够悔改得救。以赛亚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他揭露说神的悖逆子民的这个罪恶。很多时候我们看先知所讲的就是像何西呀他就讲到说是好像以色列像是这个淫妇一样。那神悖逆子民的罪恶呢，以赛亚在书中里面写出来，但是呢，他同时也提到神预备的这个救恩。神预备的救恩，那我们在第五章第一节到七节里面呢，以赛亚呢写了一首有关以色列这个短歌啊，那用比喻说以色列呢是神的葡萄园，那耶和华神呢他竭尽所能的灌溉它，盼望呢能够长出结出好葡萄来，可是这个葡萄园呢却只有结了这个坏果子。那我们一起呢来把的第五章一到二节来读一次，来听。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好葡萄这个NIV 呢是说美好的 good 那 NET 这个版本它说是 edible 可以吃的，好吃的那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呢，它的翻译说是 sweet 是甜美的所以好葡萄呢是美好，这是可以吃的，是很甜美的。那讲到就是野葡萄呢说是 bad 是不好的 sour 是那个酸的 bitter 是苦的是 wild 这是一个野葡萄是不好又酸又苦的这种野葡萄。那葡萄呢是古代近东的很主要的这个出产品所以当时都知道说要如何来照管这个葡萄园。那在以色列呢以色列是很多石头的山区我们在2011年我们跟这个 ECM 很多的老师们我们去以色列考察的时候就看到到圣地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真的是石头地所以他们浇灌呢不是像在美国这样用草坪浇水是像大片的这样浇水。他们都是用管子接起来，然后呢，开的小孔，这是用滴水式的这种浇灌，所以这种以色列多石这个山区呢，就很需要这种水土的保持，才能够结出这种理想的这个果实，所以这些葡萄园的园主呢，会把山区地的这个石头啊，尽量去侵蚀掉、清除掉，然后呢，用石头来砌成这种梯田状，防止这个水土的这个流失那他们也会用石头呢来盖小房子或者是呢守望塔靠近收成的时节呢可以保护这个作物同时园户呢要不断的用锄头来清除掉这个树根树中间的这个杂草以免呢他们吸收这个土里的水分或养分同时呢也会使用不同的这种灌溉方式刚刚讲就是用滴水式的来确保说地里有足够的这个水如果地的水分不够呢那结出来的葡萄呢就会又小又酸另外呢园户呢也会用石头呢在葡萄园附近呢来建这种酒窖或者是这个压酒池就不用呢担心说这种葡萄搬运的时候呢会受到损伤就像我们看到这幅图一样他描绘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以赛亚呢，他在描绘这种神 作为原主的这个细心呢，这个原主呢，他充满期待把它耕耘这个葡萄园，他种了上等的葡萄树，没想到呢，反倒结了这个野葡萄。那好葡萄呢，是甜美多汁的，野葡萄呢是酸又苦涩的，表明这个神呢，他并没有说坐等来代收。反而呢，他倒是能够尽心尽力的辛勤劳作。那当然，种了上等的葡萄，又仔细的来耕耘，那结出这个野葡萄呢，只能够说责任是在于这个葡萄园本身喽。五章三节里面呢，就说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以赛亚呢，他继续的来对这种自称为神子民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来说话，他忽略这个犹大呢，要自己做出这个裁决，看看谁是谁非。那犹大呢就没有办法来推诿自己的罪，神他的要求是公正啊，如果他们正确的来面对这个事实呢，就肯定会承认说神的公义，还有呢自己的罪恶，神的公义，还有自己的罪恶。那借着这种不断的堕落的以色列历史呢，从这个南国北国的历史，我们可以来看。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啊，南国还有不少的好王，虽然偶尔会见差一些也是拜偶像的坏王哦。那从这种不断堕落以色列历史呢，我们应该能够很智慧的来回顾，而且省察自己的生活，那我们是不是有蒙恩得救的这个见证？蒙恩得救的见证。这篇经文说，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栩栩如生的勾画出呢，他倾注全力的这个好园主呢，因为预想不到这个结果了，那就深深的陷入到这种很失望、很绝望的这个心境里面来。通常啊。通常我查了一下，这种通常一个葡萄园每一个英亩呢，每一个英亩的地呢，至少能够酿出3000多公升的酒，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目啊。那这个地呢，它讲到这种30亩，也就是11亩的葡萄园呢，只有榨酿出一巴特一个巴，大概就是差不多6加仑啊，相当于就是说。22公升的这个酒，22公升的酒，所以这里的收成呢，跟正常的产量来相比，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呢，这个尽力的园主呢，他就很快的就把这种失望呢，化成一种公义的愤怒呢，来宣告来审判。你想看，十个一亩只有22。只能够酿出22公升的葡萄酒，跟1英亩能够酿出超过3000公升的这个酒相比，那11亩是不是应该有3万以上啊？22跟三跟这个超过3万，相差实在是太大。所以呢，以赛亚在5章5节6节这边就讲到，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城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里说到神要撤去犹大的一切庇护， 使敌人很容易的来吞噬它。篱笆、城垣这些设施呢，是为了葡萄园的这个安全来设的。也就是说，神这个对以色列的这种保护啊，那撤去了、拆毁了，讲到就是说，他们不再呢受到神的保护。当这些成为这种现实呢，葡萄园呢就会像说被离弃的这个地图一样，陷入到一种悲惨的这个境地。神呢要撤回他保护他子民的手，允许呢他们敌人的掠夺跟驱逐呢，那犯罪的结果呢，就是葡萄园呢变成了一片的这个荒地。变成了一片的荒地，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啊，他说到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神并没有自己呢使以色列荒废，而是呢撤回了他保护的这个手。要葡萄园出产呢，就必须呢给他照料。不加修剪跟栽培呢，最后就会沦为荒地啊！原来繁茂的这个葡萄园呢，就会变成荒地，生产呢就不是葡萄啊。荆棘这里讲到说是荆棘蒺藜啊，那甚至呢天也不下雨啊，扣留了他们的这个福气啊，那土地呢就变成焦黄啊。荒芜雨呢是一种祝福，尤其在以色列像这样许多就比较干旱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常常看到，就是说春雨或者是秋雨的这个祝福，所以雨在以色列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不下雨呢？就正是会土地会变成焦黄、荒芜。所以生命跟福气呢，都是神所赐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就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神扣留的福气呢，就会造成荒芜跟死亡。土地是这样。我们的人呢，也是如此。第七节呢，以赛亚继续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这个暴虐呢，或者说倒流人血啊。那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神呢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他给他子民信息的这个意义。那这信息呢就是特别用在这个被盗的这个民族以色列。那我们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想到说拿单呢他对犯了罪的大卫他的这样的责备。他说你就是那样人，他给大卫讲了一个小故事，说他的说有一个人是富人，许多的牛羊，他的邻居呢有的只是孱弱的小羊，那人呢却不杀自己的羊，拿了他邻居的这个羊羔来，那大卫呢就听了就。责备说，那这人要偿还四倍。拿单呢，就对这个犯了奸淫罪的大卫讲到说你就是那人。那我没想到说，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呢21章，他对犹太人斥责说，所以呢，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第五章的十二节下半节呢，总结的说 他们的一个以色列犹大人的这个罪行啊，我们一起来读说，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那圣经呢，常常用葡萄园为比喻呢，来代表这神的家，代表以色列。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的子民，但是他们呢，却突然的领受了主的恩典，不照属门的恩来结出这个好果子。我们为人父母的，或者说我们为人子女的，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啊，父母亲呢总是想尽办法，希望呢能够把最好的给孩子，但孩子呢却不见得领受父母亲的好意，常常偏行己路。那说到为人父母今天开始呢，有6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ECM 呢有一个智慧父母的一个讲座哦，是蔡正华牧师夫妇他们所带领的。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我们团契有多位弟兄姐妹报名了，静美跟我们也会去参加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弟兄姐妹分在同一组我们有机会能够大家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通我们学习怎么样当智慧的父母。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孩子们不见得领受父母亲的好意，常常偏行己路。那我们有一年呢去到纽约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在主日去参加了这个很有名的纽约的布鲁克林的会幕教会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我们就参加他们的主日敬拜。他们的牧师这个新杰米牧师 Pastor Jim Cimbala。那他的大女儿 Chrissy， 这个 Chrissy 呢从小呢他就在近前的这个牧师家庭长大。那成长的过程中呢一直都是模范的儿童。但是到了大约16岁的时候呢，他开始呢走入歧途。他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这突然呢就变了一个人一样。那16岁 teenager 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也是很反叛期的时候，他就反叛父母远离了神，甚至呢最后呢他还离家出走。那许多的这夜晚，父母亲都完全不知道说他人到底在哪里。那作为牧师的这个Pastor Jim 他就帮助了许多人，他却能不能帮助他自己的女儿。那这个新牧师他内心呢深处就开始来呼喊，他说，主啊，我不能接受 Chrissy 这样来离开你，我知道如果他继续来走目前的这个路那么毫无疑问的呢灭亡是在他前面来等着他。那某一个礼拜二的晚上教会呢照常的来举行这个祷告会。那聚会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呢她就递给这个新牧师呢一张纸条她说到说牧师，我觉得现在让所有的人一起特地的来为你女儿来同心的祷告呢。那这个新牧师呢他就拿起麦克风他向会众来说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公开的提起这件事那他觉得是对家里对他来讲是家里的一个私事，但是他说到说这些日子来看到女儿这样的情形呢，他也很无助的情形，自己也是很无助的情形，他就请会众呢手牵手一起呢来为他女儿祷告。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些排山倒海呢热切的祷告呼求就像一场这种属灵的大征战。过了2天呢，这个礼拜四的早上 Chrissy 他突然就回到了家里，他跪在地板流泪认罪，他说，爸爸，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好像这路加福音15章里面说到了这个离家出走这个小儿子回来了。那父母呢就拥抱他， 欢迎他回家。他这 Chrissy 呢，他就很惊奇的同时，他也问爸爸说：“那礼拜二那个晚上呢，到底是谁在为我祷告？”他继续说：“这个半夜呢，啊，上帝把我叫醒，让我看到说我正在走向这种绝望的深渊，可怕极了。然而就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呢，伸出双臂环抱我，对我说：‘我仍然爱你。’”那从那天呢，Chris 他回到家里面，也回到了上帝的怀抱里。他后来去念了圣经学院，那就投入这种圣乐的服侍呢。同时呢，他跟这个 Toledo 牧师呢结了婚，他们有3位儿女啊。那他们现在在美国中西部芝加哥的 Tabernacle Church 啊，来服侍主。神呢？还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哦。那诗篇9篇10节，他说到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个曾经结野葡萄、荒芜不长久的葡萄园呢，到了神施行拯救的日子，就起了转变，成了初九的这个葡萄园，初九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7章2到3节，这里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没有归属感，缺乏安全感，这是我们现代人呢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啊。那以赛亚之前在第5章1到7节啊，我们刚刚看过了啊，他唱着这首哀歌，他说这个以色列呢是神的葡萄园，那神呢把他们栽在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呢，是最好的种子，用最好的照顾，结果借。却结出来这种酸又苦涩的这个果子，所以他们神的恩典呢，就止住了，没有再继续的来眷顾世人，任凭呢这个外邦人来践踏，导致于说以色列呢亡国被掳。那从27章1节来看，27章1节呢，他说到。经文一开始就做出这个保证说呢，神必定呢会把敌人刑罚杀灭啊。20章1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啊。这边讲到说快行的蛇。曲形的蛇，解经家说到说，这是指着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这双子河，也就是说亚述跟巴比伦的这个权势。那这里用鳄鱼呢来做他们象征，海中的大鱼，这个鱼呢有时候翻译做龙或者是怪物，那这边是指的说这种埃及的这尼罗河，也就是埃及的这个权势。那这些呢，都是以色列的仇敌的这个比喻啊，说到说神呢会粉碎这些人以色列仇敌的他们的威力，到那日这是神审判拯救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读25章9节，这里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那神的子民呢，在远方想起自己的罪呢，因为这个管教来悔改。我们心中呢，如果想念神跟耶路撒冷呢，我们就会再度的蒙恩惠。 酒呢，很多时候呢是代表这个欢乐啊。那本来呢是悲惨荒凉这个葡萄园哀歌呢，那现在呢就成为产生欢乐的葡萄园之歌。因为神再度的眷顾，向他们施恩怜悯。我们想想看啊，时刻的浇灌，昼夜的看守，保护的非常的周密。那神的眼目呢，藏在他们的身上，恩爱何等的周密啊！这是一个最大的赐福啊。神呢，不单单拯救他的选民呢，他的救恩也要临到仇敌啊。这就是像新约所讲的，神不愿意一人存人，他愿意万人得救。那27章这里就说到，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在之前这个葡萄园里面呢，荆棘跟蒺藜呢替代了原来的葡萄藤。那荆棘和蒺藜呢，就是代表说仇敌或者是仇敌的这个作为哈。那这里呢，只是我们说有两种的可能，或者呢，必须要持守住这个神的能力或者呢。拒绝这个能力，那不愿意持守住这，或者是臣服，或者是寻求神的帮助呢？就好像呢，这个荆棘蒺藜呢，要跟神来交战，那神呢，更不要说不敬虔者的死亡，然后到期待说那些人呢，肯转离罪恶而能够存活。如果说盲目的跟神来作对呢，那最后呢，必应到一种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注意这里啊，他有双重的这种请求啊，他讲到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让他持住我的能力呢，可以解释说是臣服于神。或者是呢，来寻求神的这个帮助，还有呢，愿他与我和好，让他持住我的能力，愿他与我和好。那我们去哪里去找神的能力呢？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也许会问说，在高山，在天堂，在海洋里面？No，这个能力呢，不在那些地方而是在呢，受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上，他的心里呢，伤痛到死呢，他同时呢，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呢，神的能力呢是完全的，他的软弱呢也比人还要刚强，那我们得到这样钉十字架的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呢，耶稣呢。在犹太人来看呢，好像是一个绊脚石；在希利尼人呢是愚拙，在我们蒙召的人呢，基督总是神的能力。那新约的保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他要去大马色可去逮捕这个敬拜耶稣的犹太人的时候呢，耶稣呢，在他的路上呢，光照了他。保罗，扫罗，当时叫扫罗，他就醒悟过来，就他不但自己得救，还成了专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在罗马书一个保罗所写一个很重要的一本教义的书呢，5章1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意思是说，我们跟神呢 就再度的和好了。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这个中保。那这一段的葡萄园之歌呢，就在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当中呢，达到一个高潮啊。27:6说，初九的葡萄园，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呢，他悔改蒙恩，扎根在主里面。那不但呢要开花结果，而且呢果实要充满世界，因为神选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呢，不只是要使他和他的后裔得福，更是命定说万民呢要因他得福。创世纪12章说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能够来因你得福。在创世纪22章里面呢，也讲到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神的计划呢，是要以色列把救恩的这个知识呢，来传给世界。属世的以色列国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属灵的这个以色列，也就是呢，耶稣基督的教会。以赛亚用神的子民呢，一个要扎根，就像这个图看的；第二要发芽；第三呢，要开花；最后呢，能够结果，那这样就到充满全地，结果充满全地呢，就能够表现出这种教会的这种扩张跟发展。神呢，很清楚的应许教会呢，会照着他所定的这个旨意呢，来发展茁壮茁壮啊。那教会的这个基础呢，在哪里？就在于耶稣基督里。那先知以赛亚呢，在两首葡萄园之歌中间呢，他不但预言了弥赛亚的诞生，也提到了由被砍倒的这个耶稣树墩中呢，要长出弥赛亚的这个嫩芽出来哈。在11节，以赛亚书11章1节里面说到，从耶稣的本，这本呢就是讲到这个树墩哈，必发一枝。一枝一壁画一条，这一条呢就是一个 shoot，好像一个芽一样啊。那从它根生的枝子呢，必结果实这个枝子呢branch，就是我们。所以到那日呢，耶稣的根呢，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呢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呢，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这里就说到说啊，必定会向列国来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这个犹大人。我们看到分散各的犹大人今天已经回到以色列重新立国。那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这个十一章的以赛亚书十一章经文里面呢，没有提到说是什么树，但是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经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与大家，尤其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两首葡萄园之歌。那耶西呢，是大卫王的这个父亲呢。这里说到说，从耶西所生的条，这个枝就是指到说大卫王的这个后裔啊，指到说弥赛亚呢，他出自来大卫家大卫家。这个本原文是说讲到一种好像一个已经枯竭了这样的一个树墩子，然后意味说弥赛亚呢在 大卫家完全败亡、毫无希望的情况当中呢，他就会出现。耶稣呢，就是在这个预言700年之后呢，以色列好像毫无希望的时候呢，耶稣就诞生在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村落里面，叫做伯利恒。很多人说伯利恒，或者是后来耶稣再去居住的拿撒勒，这都是小城。有些人说拿撒勒怎能够出什么好的？但是呢，在这种以色列毫无希望的时候，耶稣诞生了。那耶稣也在启示录里面呢，说明他自己呢，他就是大卫的这个根，大卫的根。启示录22章讲到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保罗呢，也提到这个救恩的奥秘。他在罗马书11章里面说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正如经上所记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这就是在以赛亚书27章里面说的，枝子呢能够多结果实，其实就是怎样，从主耶稣而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带出来，怎样多结葡萄、多结果子这些枝子。那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开始就说到，主耶稣就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那这里呢，描述了枝子跟葡萄树的这种关系啊，修剪、依靠、生命的连结、多结果子等等等等。约翰呢，他用这个比喻呢，来谈论说门徒跟基督的这个联合。那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连结呢，是从耶稣开始，他为门徒而生，为门徒而死，来作为一种保证。但是呢，很重要的也是要门徒呢，用爱跟顺服来回应，来完成。在旧约的圣经中呢，除了先知以赛亚、以西结、何西啊等等这些先知呢，诗篇里面也常常用葡萄树来象征以赛亚，也象征以色列神的选圣约的选民啊，强调呢，大多是什么？是没有结出这种好果实。除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27章以外，连同呢，神说要审判以色列这些相关警告。都在许多的这种经节里面出现。那相反的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这里呢，一开始他就宣称说，我是真葡萄树，就是结出好果实的那一位。主耶稣他是葡萄树，他的门徒呢就是枝子。那些真诚悔改，然后呢借着信心和爱心与基督联合的人呢，凡结果子的，神要借着他的道和借着他的试炼呢，来修理洁净他们，叫他们结果子更多。那没有一个真基督徒呢，是没有结出某种程度的果子的。结果子呢，是基督徒绝对可靠的一个标记。 没有一个，但是没有一个智者呢，本身是有生命的。智者的生命在哪里？从哪里来呢？智者的生命呢，是跟结果子呢，是完全赖于他所属的这个葡萄树因此呢，活的知识确实是在葡萄树里面。那葡萄树的生命呢，也确实在知识里面。那这种有生机的成长呢，是一种内在的一个成长。这种内在的成长呢，我们可以从葡萄树的生命在知识里面流动所造成的。而且呢，只有这种内在的成长，才能够结出外在的果子出来。从内在的成长结出外在的果子。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15:5-6，这边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别的东西都可以分开，唯独像这里所说的葡萄树的枝子呢，却不可离开葡萄树，一离开呢，就要枯干而死，不能够独立的存在。枝子的生命呢，滋养呢，都完全依靠这个树干。”所以要不断的跟树联合在一起有交通，才能够呢得到从树干来的这种供应。那同样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也完全在乎于就是说跟主的这个交通我们才能够从树得到树干里面得到这个供应。所以我们每天很重要的，我们借着祷告读经来跟主的交通，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藏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每天不吃饭那当然你不吃饭进食我们在上个礼拜五这个福音查经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个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看到禁食，那禁食很重要，其实就是为了祷告那这里说到了要藏在主里面呢这个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牧师Reverend Hudson Taylor， 他在1854年的时候，他到中国来宣教当然，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是很尽心尽力的来做主的这个福音工作。那有一天呢，他读到了这个，就是这里啊，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他说：“哎，主既然是葡萄树，那我们是枝子，常住在主里面呢，就能够多结果子。”想到说其实他已经很近前的他就说：“哎，他好像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所以呢，一天到晚就来求说能够做。”一个枝子做一个枝子，他想说他一直还好像还没有得着，就很难过。那他写信呢给他的姐妹，他说：“我几个月之久了，一直求做一个枝子，还没有得着，我很难过，请你也为我祈求。”以后呢，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姐妹说：“哇，我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像保罗一样，他说：“我看见主的话明明讲说，我是枝子，我居然还一直要求说要做枝子。”他说：“我真傻。”他看见说他是枝子了，他就不用再苦苦的来求做枝子。他的眼睛一旦开了，就知道说主，他乃是葡萄树，他是枝子。我们是枝子，我们只要留在葡萄树上就行了。那从看见这事的那天开始呢，他的灵性呢就有了一个大转机。约翰一书2章里面也讲到他说：“论到你们， 为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怎么样常在这个子里面，怎么样住在父里面呢？就是把耶稣的话、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十五章七节讲到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到主面前去呢，主就把他的话给我们，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与主有交通的祷告。这样主的话跟主祷告，就是从主的话里面领受主的心意，然后在主的心意里面来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呢，就让我们能够很实际的来经历到主他的信实跟全能。那至死的目的呢，就是要多结果子。但是这个果子呢，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的结果，而且呢，是为了父的荣耀。一个基督徒所当结的果子呢，也是这样。那归纳起来有两，主要的呢，是有两种，一个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果子，也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讲到，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生命的果子的9种特性。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讲到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呢，就是要领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那这里就是讲到福音的果子。葡萄树呢，它这样意象所描述呢，是一种相互的一个内住，好像说我们遵循了耶稣所命令的一切。那耶稣的话呢，所有我们他个别发言结合起来，形成这种耶稣的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许多，他说这我的话常住在门徒的心怀意念当中。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效法基督，顺服基督，成一种最自然的一个事。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了基督一样。那从祷告的角度来说呢，真正的这种顺服的基督徒呢，门徒呢，会在祷告上能够显出一些功效，因为他所祈求呢，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这边就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门徒所结的果子呢，是圣子基督救赎工作的这种成果，是葡萄树生命流通的结果。也就是说，圣子呢，要给跟随他的人祷告的一个回应。而我们结的果子呢，自然就是借着圣子耶稣呢，来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呢，这个基督徒当主的门徒，我们要记得，我们顺服基督，以信心跟基督来联合所产生的这个果子呢，那重点这个核心就是在于说，耶稣如何归荣耀给他的父，也就是说，多结果子是为了父的荣耀，因此我们就会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就好像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呢，是要结福音的果子，要带领人去认识神，经历耶稣的救恩。那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呢，又经历圣灵的重生跟更新呢，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就说到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但 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这保惠师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圣灵呢，是为了给我们能力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圣灵把我们的生命跟主连结在一起，把葡萄树的特质给呈现出来，那我们这些枝子就能够结出果子来，不但结出果子来，而且能够多结果子。我想大家我们能够领受这样这个道理，那思考说我们在哪一方面是我们个人比较软弱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来多求圣灵的帮助。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能够为神来多结果子。这就是第八节里面所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常在主耶稣里面，主也常在我里面。来唱这首诗歌，都在你里面，来回应。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你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许软弱的时候，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一个结野葡萄的葡萄树，能够转变出变成出好酒的葡萄园，不在乎我们，乃是在乎于主你自己的恩典。父，愿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连接于主耶稣真葡萄树上。我们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多结福音的果子，来荣耀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